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这个题目呢，其实说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建造，所以我今天要提到的想分成两个大的方向。首先我们要做，当然从我现在在基督在教怎么讲，在机构里面的服事，我如何去甄选我们的团队成员。那最后呢，是第二部分我想跟你们分享，是那我自己如何来带领这个团队成员。所以这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我们想要来 recruit 这些弟兄姊妹一起加入，但他们是一道一道的砖。那我想领袖呢，是要把它做成一排一排的墙。这个是在领导统一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两个 skills， 找到对的人，让他们做对的事，而且是最好是找到对的人，是很多是普通人，是名不见经传的乌合之众，可是却可以在团队当中被建立，他们成为领袖。这是我想今天跟你们分享的重点，分成两大部分。那各位看时间表，从1:30到3:30，我的想法是我尽快讲。虽然你也知道我这 PPT 是非常多，你知道刚刚早上那一堂是110张 PPT， 跟放电影一样放过去，我这边呢是99张 PPT。 我想把它分成两个大段，我希望如果可能我在30分到40分钟之间我把第一大段讲完，然后我们来彼此互动，中间呢干嘛留下5分钟10分钟去上个厕所头脑清醒一下，我们再回来做第二段，好吧？我们尽量在3:30之前能够结束，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好吧？好的，重要的经文当然你可能知道，今天Brother Ernie 他晚上也会分享在你心意笔记，时间的关系就大家经文都非常熟悉，我不但用什么解经的方式来告诉各位做这个题目，因为你们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去研究你心意笔记，我相信Brother Ernie 今天晚上也会讲更多详细的部分。但是我想从尼西米这个角色这个人来跟各位分享他在整个团队建造里面他所扮演的一些重要的属灵原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么我之所以写8月27号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刚刚买了一本书，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念过了，但后来书包放哪里去了。这个牧师叫做 Chuck Swindoll， 刚刚是谁说听 Chuck Swindoll 的讲道， Chuck Swindoll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Hand me another brick， 再给我一块砖。那本书就是用的尼西米记的内容来分享尼西米里面所带给我们的属灵的原则。那么我今天想用尼西米这个的想法，从这个砖和墙的概念来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听见了耶路撒冷的城池的荒凉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3天之后，他巡回看了一遍城墙的地点，回到17节，他告诉弟兄姊妹们说，来吧，我们来重建城墙，我们来吧，我们重建城墙。这个概念就变成今天我们的这个特会的题目，来吧，我们来一同建造。但是你也知道，任何一个在工程当中，我们会面临很大的危机，面临很大的挑战。在我们机构服事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我自己当中也碰见很多很多很多这种非常麻烦的这种事情，我们有好多事情没有办法照我们所预期的来工作。就像今天梁弟兄所分享的，天上的神是我们最后的终极的一个帮助。那我就怕我待会我完全忘掉，所以我把最重要的重点先跟各位讲。其实我这样分享的原因是，我读完这本书《Hand Me Another Brick》，以及读完《尼西米记》，我在 特别差。今天在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在研究的时候，我想下面这句话是可能是今天这两个小时我想要的一个重点。尼西米他是酒政，他是一个 butler， cup bearer， 他是负责替皇帝尝酒的人。他在一个天上一个位高权他在一个位高权重的，但是他放下他自己进到了耶路撒冷一个破碎的城里面，他开始重新修建城墙，然后跟老百姓在一起来重新把这个城的墙给建立起来，好叫他们不会再受到凌辱，受到外在的这种攻击。我读完以后我心里面一个很深的感受是，我在尼西米里面我也看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自己其实是我们最终极的这个耶利米，他有天上的荣华富贵，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离开了上帝的形象的这个重要的位分，他进入到我们的世界，在我们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他开始来为我们重建。但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耶稣基督他来并没有重建一道墙，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让我们能够连接在一起。我觉得一个领袖要做的工作不是在彼此之间筑起这道墙，而是要拆毁中间我们隔断的墙，让我们有一个统一的目标，有一个统一的行动的方向，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去。而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我认为他最重要的，他不只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新的方向，我今天早上讲过天国新天新地行动的方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一个持续的推动的力量。他是道路没有错，这条路，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说 goodbye and good luck， 有没有？他没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哎，你往东南方行必遇贵人，你就去吧。他是那个真理给我们的方向，可是他说他是生命，因为他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动力，持续的走在这条道路上面。在尼西米记二章三章，我就把那个经文我很快用这个图来做一个表示。首先看到你们知道圣山了，对不对？ Mount 开始盖这个圣殿，中间从这个图形，我昨天今天下午今天早上看到这是大卫的城在这里，这是圣殿，但是后来开始盖的圣殿有做了更多更多的门，我就把这一个一个门现在放在这边。从窑门开始，从这个是尼西米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你看见他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地方，我就把一个一个门把它放出来，然后最后叫做哈密佛甲，那个门应该叫做 investigation， 还是一个就是一种筛选的一个 screening process 的门。我这边用了两个不同的颜色，一个叫做古门，一个叫做全门。古门呢就是尼西米他晚上出来出巡的时候，他从古门出来绕了一圈，从水门后来回去，所以他就绕了大卫这个下城的部分。大部分的城门受到了毁坏，那他开始就把城门跟墙加以恢复动用了很多，我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跟我们分享他怎么去盖这些问题。这个图各位也看见了，他从古门红色的地方出去，经过了这个新嫩子谷，然后绕了一圈，最后从绿色的这个叫做全门他回去。他回去以后，他观察以后，他开始叫调动所有他团队的积极性，来吧，我们一起来建造。我觉得作为一个团队的一个领导，他有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是让每一个人能够在适当的地点去做他们当做的事情。我今天没有时间去各位跟去分享，如果去看第三章的话，是全民皆兵，是每一道的人都负责在不同的地方来建造。那比如说这个粪场门，你光听这个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好像是化粪池不太好，对不对？而且这个地方叫做新嫩子谷，就是它的垃圾掩埋场，非常臭。这边是斜坡，这边是平坦，就是说要建造城墙的时候，每一段它的这个 requirement 不一样，他的那个 task 以及他所需要的这种要求挑战是不一样的。 但是大家就是去做，就跟着大家去做。我想各位看见这样子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人派到这里去做，我们要建造这样的团队。 Louis Kahn 他讲过这句话，这个非常伟大的建筑师，他说建筑师的责任呢，是让每块砖回归到它原来的位置。建筑师不是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是帮助砖块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我来到机构以后来带我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心中的一个感受。我不是要他来帮助我让我功成名就。我们使者协会最重要的目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天国人才的孵化器，让每一个在我们当中经过的同工，他们将来都可以成为下一道墙。那为什么是 Louis Kahn 呢？因为明华牧师，我们现在我在 San Diego 那时候做 postdoc， 这是刚刚讲的 Salk Institute 沙克生物学研究所，这个就是 Louis Kahn 所建立的，他所设计的一个研究所。有时候实验做不出来，我就会坐在这儿。我坐下来的时候，太平洋海平面会跟这个小水沟连成一线，这个小水沟的名字叫做 The River of Life， 生命河。所以我坐在那边可以天天就想我的实验要怎么做，因为我在做艾滋病病毒。所以 Louis Kahn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用非常简单的水泥砖块的方式，而且下山的时候在太阳太平洋西边下，整个的这个水泥会出现不同的 hue， 它的颜色，橘色、粉红色、紫色，这种不同的光线，非常淳朴的外表，但却表达出来水泥它应该有的这个样式。所以那时候我在沙克森研究所，当然还在做博士后，还没有想到将来什么未来的这种宏大意向的志愿。可是我在每天想到说，如果今天我成为一个 leader， 我来帮助的是帮助我们的同工要能够实现他们自己所在的位置。但这个位置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点，就是方教师。所以在其实在每一个美国教会，如果我们去看他的教会某个地方一定会有这么一块 cornerstone。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礼，不是破土典礼，是安放房角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ceremony。 弟兄姊妹会在这个地方 聚集，然后牧师会很慎重的，我们读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的经文，然后安放这个房角石 symbolically， 然后从现在开始所有房子的 X 轴 Y 轴跟 Z 轴都要在这个上面成我们的 reference point。这是房角石的一个目的。那今天梁弟兄也提到了，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我们被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面，是有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房角石。二十一节叫做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这群人是上帝的建材，我们连在耶稣基督这个 cornerstone 上面，我们开始渐渐被 build up 成为上帝的 holy temple。我们靠他一同被建造，最后成为圣灵居住的一个所在。二十一节的各房，如果你去看和合本的小字，下面可以翻成另外一个字叫做全房，全部的全。所以呢，我读完以后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格。我们整个人生命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居住的所在，圣子圣所圣灵居所。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上帝要用我们来建造，而圣灵却是我们最后在我们心中很重要的一个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要建造，特别建造我们的团队，当我是在机构里面，当我们碰到是基督徒，各位在你们个人的职场上面可能就没有像我扩当扩这么样幸运，我碰到的是主内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有一些比较相似性的共同语言，在基督教的信仰上面我们有共同的方角石的基础。我今天也用了这段经文告诉各位说，我们在建造的时候是上帝来建造，可是当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成为这个应该讲建材，他需要经过淬炼，这个材料来不是马上就可以用的，它需要经过被 process， 需要经过磨练。有这么一本书叫做《水线之下》，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读过。我鼓励各位去读 Gordon MacDonald 所写的这本书《水线之下》，他特别提到在领袖培育里面很多的根基是在水线之下发生的。 待会我介绍一个名词，我先那边跟各位卸个底，这个名词叫做不愧屋漏，我待会再跟各位分享什么叫不愧屋漏。那为什么用水线之下这个这本书呢？它在书的时候开始，他用了一个序言，就是讲这个 Brooklyn， 这个 Brooklyn 这个桥，这本书的书名的英文叫做 Building Below the Waterline， 就是在这个水势下。你知道这个布鲁克林大桥，它是1870年开始施工的，就19世纪1870年后期，19世纪后末也1870年开始施工的，它要联络 Manhattan 这个岛屿之间，长岛跟 Manhattan 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那时候只能靠渡轮。 Brooklyn 这个桥是第一座要连通这两个地方的一个桥。那么他的故事在序言里面讲说，当这个桥开工的时候，前面两年啊，地上没有任何的动静，就是已经开工两年了，然后那个纽约居民就每天在河边看这桥在哪儿大家开始议论纷纷，这个你们到底有没有在盖这个桥。后来呢，这个市政府不得已，就是那个工程师啊，就出来发表，就讲了一篇，就是发了一个文告还是什么的，就说各位请各位耐心，现在你们在水上看不见有任何的建筑物，我跟你保证，每一天的晚上，每一天在水底下有一批人正在建造它的根基，懂我的意思哈？就前面两年你完全看不见的原因，不代表没有事情发生，因为这个桥最后一共建了13年才建好的。那到今天大概140年了，仍旧是长岛跟 Manhattan 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道，至今仍旧是屹立不摇。因此所以作者用 Brooklyn 这个桥建造的故事来说明，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原则，就是一个根基的厚实会决定它的地上物，它建筑的这种基础。所以他说布林克勒大桥能够至今屹立不摇，是因为当时的建筑团队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尽心竭力了建造桥身的立柱之点。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们要做的是做到人家看不见的一些地方，我们的同工，我们人，他们的人心要做到什么。这是当时我去查了一些他们历史的图片，他们当时做桥怎么去做，我没有时间解释，就人在这样子一个人工的隧道里面，这个会越来越下去，他就挖挖挖，越挖就越下去，来把这个图给它建立起来。它能够抗压，它能够 test 这个 load， 因为它将来承载是最重要的最重的部分，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最重要的根基的部分，这个地方垮了就全垮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去 pass 这样子一个 test， 我们要能够去做负载，就我们的同工他必须要能够做这种负载的测试。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样的同工进来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培养他们，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同工。因为每个人进来都很破碎，没有一个人进来我们是马上可以看大用的，对不对？天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所以我们这批人必须要去磨。还记得刚刚讲圣灵吗？我们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这段经文是我一直在思想，我靠圣灵得生，我靠圣灵行事。其实这个英文把它翻出来，你会觉得可能会更明白。他说 We live by the Spirit， 我是靠着圣灵而活的，对吧？我是 live by the Spirit， 不是得生，不是那个 gain， 不是得到的意思，所以我是靠着圣灵去活的。所以呢，靠圣灵行事，中国人讲中文写的行事好像让我们去做，可是这个英文行事这句话，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排队走路， follow 一个顺序，就是 in step a line。 所以我们的 ESV 版本把它翻成 keep in step，圣灵怎么走我们就跟着他一步一步这样走，我们要用圣灵的方式来带领我们 in line with 我们跟着 spirit，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处理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是如果圣灵今天开始在我们这样运行，他一定会影响 我们很多在人际关系当中处理。你知道人际关系这个东西是非常麻烦的，一触即破，一搞不好，即便是亲兄弟的团队或在教会里面的这种团队，都会出现很大很大的问题。那圣灵的形式，我们依照圣灵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我们到底如何去行？我刚刚用的是加拉太书第五章25节26节的经文，25节的经文，加拉太书25、26节有这么几个字，12个字吧，我成为我现在在思想在追寻的一个方向。就告诉我们12个字，不要做什么。他说叫做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我现在所提出来是在我们在团队建立的时候，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带领我的弟兄姊妹，我的同工们。第一个叫做贪图虚名。贪图虚名这个字是2个字组成的。第一个字 kino 就是空的意思。第二个字叫做 doxa。doxa 翻译呢就是我们的荣耀。有没有 doxology? 三一颂的 doxology。doxa 它意思是一个重量的意思。他说不要贪图 empty glory， 我们中文翻的蛮好的，虚名或是贪图虚荣。意思是说这个字眼里面带面也英文翻译成 conceit， self-conceit， 一种自负。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会是自负，你会自己很了不起。所以刚刚达军弟兄为什么要提供两个版本，我跟你讲，现在年纪大了以后，我越读我那个八物馆越读越恶心这鸡皮疙瘩掉一地扫一扫12个篮子。不是说我已经学会谦卑了，而是我知道在世界上这种民生的问题挺麻烦的。为什么呢？心里面旁边没有安全感，我总得抖露一下我过去的 title 什么的，常常觉得自己挺有价值。贪图虚名这个意思就是我不断的要跟别人证明我自己的价值，我不断的要向人家保证说，哎，你看我这个挺不错的吧，你看我这个样子挺好的吧，对不对？为什么几千来这个社会有时候在想是我们在追求卓越这件事情上面有时候真的走过头了。我不是说因为 我从学术界出来，我知道这个很重要的 excellence 在工业界可能也是这样子，但是 Alan D. Barton 他曾经讲过这么说，他说 We believe in meritocracy， meritocracy merit 是攻击啊、功德，这个有功效，就是我们是在活在一个看人家有办法的这个 meritocracy。 他就说如果任何一个人他是一种现在活的 humble means 勤俭度日是什么呢，他说是因为他缺乏 ambition， 这个人不求上进。他这句话说 it is an embarrassment， 挺尴尬的，如果你只是很 faithful 却不 successful。你懂我的意思哈？有时候我一直在想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以前有一年我们的参团大会的题目叫做 Faithful and Fruitful， 要多结果子，忠心够不够？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忠心就够了，而我的意思是说在现在的世界里面我们太多谈到的个人的 merit， 你的 job title， 你的、qualification， 你的 credential， 即便到基督教这边也是一样，你哪个神学院毕业的，你有没有这个某种学位的头衔等等等等等，我们在问这个问题。要请一位牧师他必须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有时候你会发觉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这种虚名的方式。他说你不要贪图虚名，其实不知道贪图虚名其实有2种表达方式，我现在想跟你分享。第一种方式我把称为叫做圣经叫做彼此惹气。惹气这个字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又是两个单字，一个叫 pro， 预先；第二个叫 kaleo。还记得我今天讲教会是被呼召出来的，有没有 ？pro kaleo 就是什么呢？就跑到你们家门口踢馆，去你们校正，去叫嚣，然后去展现我的实力。你看我多了不起，就是你就像那个就是耶利哥啊，不对，这个大卫跟歌利亚，有没有？歌利亚跑到以色列的正面前去校正，有没有？去叫出来，就是这种挑衅、挑战， 这个叫做惹气，我们英文就翻成 provoke。你时不时的就告诉弟兄怎么去测他一顿。其实这个小时候，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干这种事情，我就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大概升大二，我想起来了，我在修一门专业的科目，然后一个学姐跑过来跟我问我一个这种专业有名词，我就瞧他一眼说，这个学姐都已经大三了，这个问我一个大二的学弟，这个你都不知道。这句话一讲出来，你就看见他的脸马上沉下来。虽然那时候不是基督徒，但我晓得那句话，我现在回想，我真的是非常的 arrogant。我瞧不起他，我自己有一种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让我时不时的带着一种很 aggressive 的方式来证明你不太行，这种感受。而这种彼此惹气，或者是这种 procalio 叫嚣的话，有时候不只是优越感，有时候也挺自恋，就是 narcissus， 你知道吧？因为他在过这个河叫做STYX Styx 这条河的时候，他连过河时都要看一下自己的倒影，觉得自己挺好的，自我形象非常良好，对不对？另外一个贪图虚名的表达方式跟彼此惹气相反，它叫做互相叫做嫉妒。嫉妒这个字很有意思，是看不得别人拥有的。今天梁弟兄有没有讲了？有没有别人追求都得着了，他没得着那种感受，其实就是一个嫉妒。嫉妒跟羡慕不一样啊。我们今天羡慕一个家乡是羡慕我还没有， 我想要。嫉妒是什么？嫉妒是人家已经有了，你不只是想要拥有那个，你还不想他有那个东西，甚至极端的，你想要用不同的方法把他有的东西拿走，这个叫做嫉妒。所以羡慕和嫉妒是两种不同层面，而这种嫉妒其实来自于一种酸葡萄，一种自卑感。酸葡萄，各位听过这个伊索寓言的故事，对不对？一个狐狸去葡萄园掉半天找不到葡萄，结果摸鼻子走了，走路上就说这个葡萄是酸的。后面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后来跑到一个柠檬园里面，吃到柠檬了，柠檬是酸的，对不对？他吃完以后他还得咬咬牙说，这个柠檬还真甜。我们一般只讲酸葡萄，我们很少讲甜柠檬这个故事。意思是说，你知道这种人的自我形象其实出了很大的问题。人的自我形象 How's your self image? 你说 I'm no good。 为什么？我想跟你分享，我刚刚讲我们的世界是一个 meritocracy， 在强调谁有功绩，谁有学历，谁有经历的那种评价，特别在湾区这种地方。而这个世俗化的社会，它告诉我们呢，这个 secular view， 它把我们人的价值啊，把它 reduce， 把它贬低，把它降低，成为什么呢？英文叫做 instrumental value， 功能性的。你能赚多少钱？你有什么办法？这种人有价值 ，instrumental value。可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要问我们人的价值定义在什么地方？是定义在我们的 merit， 我的学历吗？我的能够让世人称羡的那些东西吗？所以我们的社会现在告诉我们的是这个。这让我想起来，这种世俗化的观点是对于我自我这种身份认同的这种评价，就在乎就我个人的价值感，在乎我到底有没有办法。所以你有人要不断去证明他自己，对不对？我不想没听过，就是越被人家看不起，越要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那种方式。我在2014年的时候读了这篇文章，是哈佛大学他们的那个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在这篇文章里面，那时候 AI 还没有很流行出来的时候，就写了一篇这篇文章，就是 What happens to society when robots can replace workers， 是就九年前的这篇文章。他在分析现在他是未来十年很多 40% 以上的工作可以会被 robot 会被自动化来取代，会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去取代。所以他就创造了一个题目，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零经济价值公民 Zero economic value citizen。 就当我现在不工作了，我的 job 已经被 replace 掉了，我现在不工作了， 那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这个价值吗？懂意思吗？我还有这个 instrumental value 吗？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是我知道各位可能在现在矽谷硅谷最近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的这个裁员的风暴过了没有。如果你们经过了这种 reorganization 或是 downsizing 或者是被人家 lay off 拿到一个 pink slip， 你回到家的那一刹那，你看见你的老婆，看见你的妻子，看见你小孩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个什么身份进去的？那个会决定我们今天到底是什么。如果将来这种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或现在已经让我们的工作技能变成一种毫无价值的人，我们是不是越来越走上这种 instrumental value 的方式？这不只是美国才有啊，其实中国应该讲可能五十年前吧，就有这么一位，我把他称为先知，他就讲过这么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猫的好与坏决定于它能不能抓猫，要抓老鼠，对不起，黑色白色无所谓，对不对？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